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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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看，接着我们昨天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持持一个名号。啊，它大有变异。那其实这个啊，如果纯粹站在净土宗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大概道理比较简单。其实早期的净土宗大德在思考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面比较广。类似我们波州三昧就是属于止观并用的。所以它是属于我们有时候容易把净念佛当作易行道，其实未必，在过去的大德，他们所修持的，必须要具足更完整的戒心。那到后来，我们现在大概就比较属于就是易行道了，啊，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啊，在实践念佛的时候啊。大概比较从信愿的角度走。那这个理由在哪里？这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在了啊。要论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时空背景。啊，尤其你注意中，我们如果站在中国佛教的立场来看啊，任何一个净土法门兴盛的时候，经常是什么动乱时期。动乱时期，早期还有弥勒法门，就是一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啊，净土法门会越容易兴盛，因为它不容易很安稳的修行，其他属于正常道的部分，这种修行不容易的。那只要一个太平盛世，其他法门就开始兴盛起来，就兴盛了。所以说你看啊，在中国里面啊，属于大家的，属于教这一方面的。宗禅宗，那个当然它的风格比较特别。那在教这方面，属于华严呐、天台啦、唯识啊，这个如果真正要心呐、会得在一个稳定时期里面才能开展。为什么？它必须要有闲功夫啊，它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稳定的环境，才能慢慢深入。好。所以往往在动乱的时候啊，是怎么样？是念佛法门。那这个念佛法门，我们这边有一个专研这个敦煌佛教的啊，我们那个大山法师啊，如果从他的论文里面啊，他的博士论文里面就有谈到这一类的问题啊。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啊？属于这一类的信仰会出来，人在无助的时候需要哪一种佛法？这里面其实佛法的佛法的开展，其实应对的不同人的需要。那当初佛说出的说念佛求生净土，是为谁而说？是那个他们被阿舍世王，对不对？对不对？那个也是在极困顿的时候，希望在精神上有一个依托的。你不能跟他讲，在一个极困顿的这种情境当下，你跟他讲你要修持修观，他就够苦恼了，还修持修观，他哪受得了？所以包括南传，因为我也认识几位在教南传禅法的。也不算是法师，他是居士，他本身学得蛮广的， 那现在在大陆的一个佛学研究所叫南传禅道，因为他经常他已经学很长的时间了。他们也念佛，不过他们念佛的意思，其实他的念佛意思跟我们原来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只是后来所以菩萨道的念佛法，它赋予更内更深刻的内涵啊，这个赋予它更深刻，以缘起法所建立的这个道理啊，它有这个啊，所以主轴精神核心的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他也念十种名号，那这个十种名号不是名称，我们现在有点把它名称化了，即使是意念十种名号，他们甚至说你看这种十种名号当中哪一个名号你最熟，你最能感受那个意义，注意这跟我昨天讲的感受那个意义的，你去意识它，这跟杂然经里面谈的一样，念如来意，念如来正法，后来因为我心安住正法，我以如来德成为我内心之所言思所安住，就像胎教这样，我就潜移默化，我的心是无常的，心没有体，心没有东西，但心有一个模子，就像那个楞严经里面讲的相光庄严，这原理都一样的，这后来就 演变到唯识的那个修学法，中观的修学法，其实都有异曲同工的道理，他就是用将你的内心跟这个正法相应，念如来意，意如来，所以说就心正直，为什么心无常，但他的所缘是清净法，那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什么问题，你对如来意如来正法你了解多少，所以到最后连阿含经都讲念佛，六念里面的念佛可以什么入法流水乃是涅槃，诶，如果以清净道论所说念佛法门，因为佛的功德太渺茫太深了，最多到未到地定，那为什么在阿含经里面他的一个念佛法门他能不能通到涅槃，他为什么能入法流水，因为在阿含经里面讲法法相因，法法相异，法法相类，法法相论，一法真上一法，所以他阿含经里面谈到从于阿难问佛说有那么一个法最方便的一法通到恶名解脱，他说有，哎，我说阿难也知道我们后来也够懒惰的就是了，哎，像我们这个大概吃一个药，尤其我们后来就希望说有一个法一通通一通百通，阿难大概也预设到这种了，他就讲有没有一法能通四念处，通七劫分，乃至到恶名，他说有安波法，那在他讲安波法的时候，同时他举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法法相因，法法相异，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当然他的法法相因，法法相异，他是讲说由戒定慧然后是解脱这样一路上来的啊，这是这样的讲法，但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因为如果大家有机会，我有讲过阿含选读哈，你们可以看这里面的意思里面。那其实并不仅是啥，不仅是念佛法门可以通涅槃，念佛可不可以？可以。那不是前面讲吗？入法流水，依如来，因为依念佛得身心正直。到最后得心以息，以息就是清安喜悦，好，从禅定到最后慢慢得解脱，有谈到这个，好，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哦，但我们必须要从这里看到，其实真正的念佛法门能不能开展，为什么我们后来祖师大德讲说念佛法门三根准备，那有时候并也有些大德讲得很清楚，但我们若不以顺于中国佛教乃至属于净土宗这个讲法的话，我们纯粹站在佛法正常道的立场来看，它本来是如此啊。为什么？我刚才讲过，依如来意，你对如来了解多少？所以在经典里面有很多的念佛三昧是谈到什么？我们的念佛三昧不一定是嘴巴讲的。不是嘴巴称呼的， 你可以用嘴巴称呼，可是如果你配合的《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啊，有菩萨成就禅定净土，就有禅定众生往生此净土；若有菩萨成就持戒净土，就有持戒众生往生净该是净土。所以净土在哪里？在于心净。所以如来净土以众功德所成，所以有不同类的众生随应此功德可以往生此净土。那净土唯心所现，所以其实也就像我们现在在娑婆一样，是众生所现。那畜生道有畜生道的国土，人道有人道的国土，地狱道有地狱道的国土，是不是？它有这个图像。那我们就随我们对如来意的净化内心产生不同的，为什么会有九品莲花？你认为同样西方净土每个人到那边感受会一样吗？没有这种道理，所以会九品。其实九品吗？不止无量品，各个差别。为什么？心净国土净，就看你净到什么程度。所以同样一个法门，在声闻部派里面，念佛法门可以是什么？升天法，可以是解脱法。念佛法门当初很多是为了怎么样？降伏恐怖。六念佛其实当初有一个重要，就是降伏恐怖。所以说为什么这时代的很适合念佛？因为现在人的压力重，身心脆弱，善法难生。所以说如果现在人要修禅定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那相对不容易，为什么？困惑多，干扰多，压力多，烦恼重，偶尔得禅定亦容易退失，亦容易退失。那大部分的人不容易得是为什么？因为要得禅定必须要我讲说身心出则不容易修细法，心出不容易修细啊。你的五欲五盖很重的人，你怎么去降服五欲五盖得禅定？什么叫五欲五盖？就是我们现在的种种烦恼嘛，贪嗔痴睡眠这些啊，这是为什么要降服五欲五盖才能得禅定？因为五欲五盖是欲界相，欲界相，欲界烦恼。你要得色界禅定，哪有留着欲界的烦恼生到出禅的？没这种道理。所以有人说啊，禅定非常好，然后他很喜欢睡觉，那是中大事啊，对吧？不可能的。为什么？睡眠盖啊，在欲界，睡眠盖在欲界。没人说禅定真好，说睡到看到眠床就流水，那种不会有这种事情那是不相应的。还有也不可能说一个人禅定非常高的特别贪吃，因为禅定里面我的意思不是完全断了，但一个久修禅定，如果禅定很邪，他的贪欲盖啊，他的饮食盖，饮食啊，就是饮食这一方，不是饮食，就饮食这一方面他会减低的，因为他不受用，不需要，不是前段，因为你一出定就是欲界相了。但你如果常修禅定的人，你本身被欲界牵绊的会少，被欲界牵绊。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一直强调说要持戒清净，光靠表面持戒不容易啊，你必须要透过禅定。你透过禅定，你本身可以帮助你远离欲界的牵绊，你要持戒就容易清净。你都靠着你的理性，靠着你的感性，那就想要说持戒清净，谈何容易啊？因为你这个是业力所成身啊，它就是有这种烦恼。你没有透过种种善法功德来对治这些烦恼，你要靠你勉勉强强的一点道心去抗拒这种外面种种的诱惑，难啊！所以公子是，所以为什么禅定有这么一个重要？它因为它有一个相对的东西，那现在很不容易。不容易，它会产生一个修行上的一个，你修，像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没有，我因为曾经在一个地方，我跟一位堪布，一个藏传的堪布，等于是类似仁波切这样哈。还有一个南传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参加一个论坛完了以后，他们都有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私底下，这个我们就来一个华山论剑，我们躲在我们的房间里面，那有些居士要听，因为那些藏传的喇嘛他讲说，我们有一些要领不适合方便讲出去，所以对不起，因为他们，因为我们少数另外一位那一位居士他教南传禅法，因为他曾经也学过藏传禅法，因为他有受过灌顶，他可以。那我他说呢，他是出家法师没问题，这其他都摒除在外，剩下我们三个。他就有谈到一个现象，包括这一位南传的居士啊，他有一个现象，他什么现象？他说一般来讲，藏传的修行有另外一个现象，藏传的修行不是很重视定，但不是不定，他很重视知见，还有道心，他对应该前家行的很准备啊。老实讲，真的是功夫啊。你他的禅定原理还有一些那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那南传这方面比较重视戒定这方面，可是他就是说，去修南传的人啊，很容易定上，很容易感应，但一旦离开那个环境啊，也很容易退。他说说藏传就不一样，藏传啊不强调很深的定，但他那一份道心，那一份知见啊，即便他离开了那个道场专修的地方，回来那一份道心还是一直强的。为什么？个人重视不同。那为什么南传他不一样？因为他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里面，他的外缘被挡掉，那他是靠，有时候必须要靠着外头的这些助缘啊，让他的安心可以安稳。但离开的那个环境的时候，离开一个专修道场，一个森林道场的时候，往往回到原来的地方，太多障道因缘就出来了。你必须要在一般家庭，你必须要很多的应对当中，这些东西就容易又被障碍掉，就是一个现实。他们说他从很多的角度，很多经验看到这些东西。那为什么？因为他藏传他可以呢，因为他不是很，他虽然有修定，他的修定时间也不长，他强调的是一种意乐心要有持续的，所以他在一个道心的那个，就是说简单来讲，如果我们方便这样说不是很恰当了哈，就是说他很重视那个对法的一种认知，跟应该讲感性吧，而这个感性比较能在一般环境里面还继续维持的。可是如果你的修行是要靠很多宁静的环境，必须有很多帮助你把很多障碍因缘去除的，那如果你自己还不坚定，这个环境给你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你安住，但一旦你离开的话，这个障碍因缘出来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推迟掉，所以你经常必须要维持在这样一个道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这样。那所以我刚才讲说，维持细要细，细法要细的心，那绝大多数人能不能这样做，其实不容易的。那除非你自己很有道心，能这样做，可以。那所以说我们后来发觉，就是说在修法当中，佛法在衍生出来，包括南传他们也有很多就是念佛，可是他们，我刚才讲的念佛是念啊，比如说他们有的念佛他是念应供，或是念正遍知，念那一个德，念那个德，以那个德来净化他的心。所以每个人在十种名号里面，就选择一个比较相应的名号来念。而念当然就念他的意，他的道理。好，那因为我们每个人体会不一样，我刚才讲到那个维摩诘经，有的人在禅定上有一些经验，有的人在什么，在戒律上有一些经验，有的人在慈悲上有一些经验，那就有这个功德意，他就容易，就像那个大智论里面谈的，先念色身，后念法身。他不要你一下念太多。什么叫法身？这个法身不要谈到那个极光净土那个法身了啊！不要一下，那个是实相念佛的。他说先念色，然后再念法。法就是啊，众多功德法。 比如说六度法啊，十戒种种功德，也就是说开始从以色相的念佛转向什么理上的念佛。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如果这就是看人的咯，功夫就不一样了，初学的人他不容易体会那个德啊，因为他内心里面还不容易有很深刻的慈悲啊，所以他能不能用慈悲去意念佛德不容易啊。他自己有没有持戒的相对的因缘，如果还淡的话，他要真正去感受持戒的甚深功德，他容不容易？还是不太不容易。所以你看过去的大德，像那个善导大师的啊，那个什么有名延寿禅师啊，他们为什么念佛的功夫可以成就？因为他们起心并重，他们对于佛法的众多功德了然于心，所以他们念佛里面同样一个名号所赋予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和我们现在可能只是一个名号，而这个名号轻易可以被世间法所取代。简单我一句话，我们现在如果念念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就是你的亲戚某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姑姑婶婶，你会不会和你念妈妈差别在哪里？姑姑婶婶可以被取代，妈妈不能被取代，你知道。好，如果念佛对佛的功德的认知还依然是以世间价值来衡量，你念佛的功德跑到哪里？升天，就升天，不是吗？因为你的念佛，而且我们不一定完全升天啦，其实要看最后的因缘啦。但你的念佛心能不能被取代？有，因为你的念佛价值是以世间念在形成那个念头的。就是说，你也许是想往生，但你对于往生的种种想法的念头啊，其实不离开三界相。也就是说你必须属于真正想要解脱，比如说我们念佛里面，就算我们还有一些凡夫之见，但我们有想我要成佛道，我要度众生，这个就比较意义就开始赋予一些出世间的成分在里面。假如你还有一些缘起性空的解脱之见的话，空性见的话，这个念佛的内容是不是又开始跟世间法不相通了？这个时候就慢慢会感应了念佛入净土的因缘。所以很多人念佛是念到什么？念到升天去，念佛念到升天去。其实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往生。我们如果从道理来，因为佛法不是用谁感应谁帮谁加持谁，佛法是讲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有人我们在念佛当中不断的赋予他很多意义的时候，更深刻的意义的时候，念佛的情境因为他的心改变了，他的情境不一样。那我讲说，假如我们念佛的观念不是很清净，那我们念佛的心是不是容易被世间心所取代？会啊，因为你的念佛价值是世间的，所以你的念佛心能不能被世间的境界所移动？会不会？会。所以现在我在没事的时候我可以念佛，但如果有事的时候我就不一定念佛，好，对不对？听说昨晚乐透开奖，很多人也买了。假如现在刚好有人跟你讲乐透你中了，我上次不要有跟大家讲说，假如今天是刚好那个，但这是几亿啊，不少亿哈。好，假如今天三点半是最后领奖时候，请问你会不会来？因为我们今天会讲到四点嘛，对不对？你要么赶快去领，要么就归公。请问你会在这里听课还是去领奖？你应该讲说，我领完了，下次我会再来听，不都这样吗？当然我都能很体谅这种心情，要是我可能也去领了。 但你看，这就是以世间心就取代你的念佛心。你在临终的时候，能动摇你的东西的太多了。所以一个念佛里面，它就形成这样的道理。好，所以念佛法门在这个时代里面，在众生极为困惑不安的时候，其实它开展很多的方便。它这里为什么三根总备？它有的人只是转化成一个升天法，但它能不能转化成一个解脱法？《阿含经》也说了，甚至在经典里面，在论里面啊，部派的论里面啊，谈到它是怎么样。即使不部派，或其他经典都有谈了、啊。它是不是四念处？它是四念处，四念处以念为主，慧心所为主。它是不是七觉知？念佛是七觉知，念佛是七觉知。那如果四念处可以通七觉知，你看它其实都连在一块。念觉知里面，念身受心法；念觉知里面，你看念佛是以念觉知为路，路以后转折法觉知，到最后会清安觉知会出来之外，会这一切的觉知会从这里出来。所以为什么阿含经讲说念佛照样可以入法流水，然后得涅槃？因为它也是四念处，它也是七觉分，它也是可以证涅槃。但他的那藏声闻里面的教法对念佛三昧啊谈的还不够。那以同样缘起的道理，在菩萨经典里面谈的念佛三昧，那个意义就相当深刻了。所以开展出很多的什么，在论里面乃至经典里面很多属于念佛三昧的修持啊，那可丰富了。你会发现这里面对于调心练心的方法非常丰富，非常多。我们现在把它狭隘化了，啊，很深刻的一些道理一直出来，啊，很深刻的方法。而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没办法，因为时间那个，因为我现在在，我曾经在一个佛学院谈到念佛要略了，那现在在另外一个道场有重讲，那就是专心，就是全部谈，那可能时间会稍微多一点。那这里面就谈到很多的一个要领在里面，这个念佛的原理在哪里？所以我那时候我在谈，一般会从念心所开始。为什么我们的念？什么叫念？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很清楚什么叫念呢？这个念如何形成？我们的念佛如何利用这个念心所来成就的？所以这个原理越清楚，你的成就就越容易。啊，因为我们老讲就是说，我们很想用心。我有病我想吃药，但吃错药啊不一定有效。你找对了原理啊，其实它的原理很有净土法门的很多原理啊，其实是很值得让我们了解。因为在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身心假如不堪那么，我们身心有众多烦恼挂碍担忧，其实在佛法里面，在一切师地里面讲说，我们不是要修那种滋润心作意嘛，滋润心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是要什么对治的，有时候是要滋润的。滋润就是我们内心比较贫乏，内心比较不安，这时候我们要修什么？修正向的境。现在我们都对一般人跟他讲苦啊，我们有时候我们道理讲得很清楚，讲得非常高，对某些人来讲苦空无常啊，我告诉你，你会害了他。不是佛法害了他，你不应激。这个因为在经典里面讲，佛先说端正法，后说解脱法。佛跟他讲人天升天法，看对方身心安稳以后，堪受法意，才为他说解脱法。不堪不说，佛是这样的。像我们现在对有些人天善法相尚且不能安稳，你跟他讲解脱法，他会吓到。但我们现在没办法，像包括我现在我也没办法，我们只要存着一片善心尽量说，但这中间或许还有一些过失，因为不应激，药虽好但不对症，无可奈何。好，那可是在于世间现在人啊，有时候你一下子，所以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许时代越往后走的时候啊，为什么当我们把佛法谈得更怎么样，更人性化的时候，信徒很多，是吧？我们办个夏令营郊游，那 还是烤素肉，不是烤一般肉、哦、烤素肉，我要强调是素肉，像这种很人性化的就会很多人来，法会诵经人家会来，讲课就少了，禅修就更少了，所以禅修以后慢慢就越说越说到变少数很想用功的人会当真，你要长时间就未必哦，偶尔感动一下可以，所以到最后变成很多精英分子会想继续修，会这样，但绝大多数呢没办法，绝大多数没办法。那为什么你拿没办法就认为他们根性不好？未必，只是方法入手不同。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啊，一个佛学院的学生，后来他接了一个道场，因为他等于是他们的传承里面，他就是他的关系，他必须要接那个道场。那个道场啊，以法会为重，一年大概有半年在做法会，这也要体力呢，啊、哦，不容易，不容易。啊，他固定会请我去上课，他有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我向来很少做法会的，因为我也不会做，啊、哦，我不会做法会，我不大会，哎。他会有点不好意思说，哎，老师，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道场就他的过去就是这样啊，哈啊，如何如何，我说好啊，为什么要改变？他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他很好，因为我每次在上课，上一天的课，上午上完，下午上的时候，中午啊，因为他每次上课大概有，我看大概有两三百位的老菩萨来听，大概都是老了，年轻不多，因为他们都用功了，中午没休息呢。我讲完中午休息的那，你看老菩萨经常在那个大殿里面啊，这个在那里诵经，那个在那里诵经，那个在那里拜。他们，我因为我对他们讲，当然把标准拉低一点了，啊，用台语讲，好，还讲一般比较容易体会的、容易了解的，应他们的经。可是你要知道，从我有时候中午完了，我走出来看看啊，你不容易，你看到他们对佛法的信心，有时候你还没有那么虔诚哦。每个人依于他所生的善法，所要成就的佛法，各个因缘不同，你不能把众生打成一位啊，一个味道啊。我说你这此道场是这个因缘，当然你只要发心正确，你今天是以因生佛事来利益众生，只要你不贪不着，哈、哦，能善用此方法，这是功德一件啊，你不一定要改啊。这么多有缘众生，那么虔诚的人，不用此法还能用什么方法？难道我要跟这些老菩萨讲中论吗？讲完的，要么回去睡眠不着，睡不着，要么就是本来睡不着的变睡着，因为听懂半懂的回去说，我怎么疑思，我怎么听不懂，这个一定睡不着。另外一个本来有睡眠障碍，一来啊、就睡着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我不可能跟我们家老菩萨讲阿含经讲中论啊，我一讲他就倒了。你必须要给他一个内心的所缘，住得下来的所缘。他们可能有很多功德没有，但他们那个对法的清净善那个信心啊，那个信心可能很强。那你就我刚才讲过了，以法法相应，以信心，信生什么？生戒，生定，生慧，会不会生？会。我们呢、啊，有稍微信不坚固，所以我们不容易衍生。偏偏这些老菩萨的信是一点疑惑都没疑惑，连动摇都没动摇，结果这个信竟然让他能生众多其他善法。我还不一定有他的功夫哦。啊，不一定，不一定啊。所以佛法就开展，就开始宽广出来了。但宽广大不能让我们迷失在这些方便法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把佛法一直讲到纯粹信愿，就是说不同人可能只有为信愿而行，但教学者应该怎么样，要能知道佛法的整体施设的意义，不能随便一直简化到最后连人家持这个法啊，这个末法时代人家如果不修念佛的啊，这样不行。你念佛功德还没有，你就开始谤佛了，你就谤法谤身不行了、 因为整个佛法的核心原理，所以说你今天如果我今天要跟你讲念佛，我具有多角度的印你的机，建立你的念佛质量，我不会老是死死那一套，是有时候必须从以无常法来帮助他念佛，有时候必须要从看他的因缘缺在哪里往这边补。我不是讲了，就像我现在你们好一生念佛，其他都不要修，我这句话讲是这样讲，但我告诉你那平常不能做哪些事情，除了哪些事情你都不能做，那你其他你就好念佛啊。其实我刚才什么都不能做，那不就告诉你持戒吗？对不对？我告诉你念佛法门的功德很多，我不是增长你的信心吗？我有时候跟你讲讲菩萨的功德、佛的功德、宿世因缘如何，我不在增长那个念法身功德的内涵吗？讲完了已经营养分给你了，好，现在都不要修别的，念好 一句名号好好念就好。我讲完了，你那个名号已经带着很多养分进去了，本来不知道的时候念佛空空洞洞，现在知道又念佛扎扎实实。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内涵放到里面去。所以其实为什么你会这样应用，因为了解佛法的核心共通原理，所以你会能将这个法门谈得更彻底，但不一定每个人能有机会理解它了。作为一个教学者他本身要知道，但学习者他可能要看因缘，有的人可以学得深，有的人未必啊。所以为什么后来整个法门都会贯在一块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里啊。他说学者支持日用间啊，一心不乱专持名号啊，这第三行底下啊，专持名号行之作恶绵绵密密无丝毫间断，由是而应事皆悟一切众言种种差别而提思运用总属此心。这里面我们来看啊，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的，它里面啊，如果我们把将其他的禅定原理啊导在这里啊，我刚才讲过很多众生他的心出，他不细修细法，你刚才看修禅定他就不修了，但我可以告诉你念佛，我护你念佛的众多意义，先顺你的根性让你得安住，能不能导入禅定？可以。我们假设有一个居士那接线生接电话接到，那反正那一个大家公司刚好景气不好吧，电话都没来，所以他也没吵到，他就是念念到突然他的整个机房突然变成莲花，墙壁跑去哪里了？我的机器不见了，怎么只有一朵莲花那么大一朵，我怎么在这里面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为什么？整个因缘突然跟和合的欲界因缘突然脱落掉，虽然未断，但他现前的净土因缘跑出来，怎么环境突然整个房间变成莲花？你接着说不可思议，没睡怎么会变成这样？有道理，其实这都是唯识的道理，都可以解释这个道理，都可以讲得通。所以为什么瑜伽行派他们在讲唯心的道理？因为最主要他们很多是实际禅定经验，告诉说出为什么不同禅定的人在认知很多东西为什么景象会不一样，经验不一样，唯心所现。好，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我们一个法门的兴起一定要以对方能纳受的为原则，让他的心能在这个法上能安住的为核心。假如没用的话，你理论再高也没什么用。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假如没有一个核心的对所缘，就是一个对象啊，我们的心如果没有一个对象，我们的心是不是随境转？那随境转养成习惯了以后会怎么样？很容易外境一波动，你是不是容易起伏，六神无主啊，是不是里面空空的啊？所以外面的很多变化，因为我太依赖外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靠着墙壁，整个身心靠着一个柱子，结果那个柱子一倒，你会不会倒？会倒啊，因为你的重心是靠着那个柱子啊。可是如果你只是稍微摸着，你的重心没有倾向它，它倒会不会影响到你？不会啊。如果你站的力量是靠你自己，你不是靠着一个柱子，不是靠着一个墙壁，它倒了你会不会倒？不会倒。但如果你靠着它会不会倒？会倒，是不是？ 当我们的身心所有自我价值的认定，对世间的肯定都是从外的话，你会不会随境转？你想不随境转难，当然随境转。所以当一个人一直沿着五欲六尘在攀缘的人，这已经失去了自在跟自主性了。所以众生，你要讲说，我们讲说二十岁已经是独立的人格，可以投票了，你哪独立啊？按照我们要自由，自由你哪自由啊？因为始终是被五欲六尘牵绊着走的人，你哪叫自由？真自由是在解脱者上才能叫自由，远离的所有世间境的执取的人才叫自由。所以世间人在寻求的一个自由，不过是掉入另外一个顺境的挂碍当中。当你要执着顺境，这个顺境一旦变化，你哪真自由？没有自由，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一个身心，我们佛法就很清楚，一个人一直纵容自己的身心随境而转的时候，他当然不断的失去自我，而且会不断的在依赖外境，执着外境，增长更多的束缚跟挂碍，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应该给他什么一个内涵，让他的身心慢慢依着一个核心的东西绑住他。这个绑住他其实不是绑住他，应该来讲是依善法为所缘，让你的心那在一个极不安波动的现象当中，有一个核心稳定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要知道，给很多的财富啊，不如给一个安心处。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的安心的时候，福报是从他自己内外里面跑出来的。你给外在的福报永远无法满足，你给他内心那个滋长福报的安心处啊，他自己长，他自己会一直长。而且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当我开始内心从于我内心自主的时候，得我内心得到喜悦的时候，外在的东西要牵动你就越来越难。我不 care 你，因为我不在乎。哦，就是说，我现在请你吃好东东西，不要，我残月为食，没用了吧？我请你吃臭豆腐，不要，那真的很臭。我请你吃这个，吃这个，吃那个，你会不会动摇？然后我们世间人，我们随喜啊，但一个人会不会贪着？贪着就不自在了。可是你内面有比他更好的东西，你就不会贪以外。所以往往我们内心贫乏的人才容易被外在所牵绊。好，这里面我们就后来就回头来看啊，为什么念佛会讲到念佛常念佛的人会有什么得人尊敬，有众多善法护持，甚至有很多的那个恶法不容易降临，为什么鬼神不能加害？为什么是这样？你注意看，包括念地藏经里面的种种功德，很多人讲说怎么有可能，那是你不了解内心身心缘起的道理。为什么一个有的人讲说阿弥陀佛有没有，地藏菩萨有没有，请问有没有阿弥陀佛？有没有？有人会反对阿弥陀佛，我说不要反对。为什么？只要有佛那一次就好了。为什么？如果我们严格来谈啊，中论里面啊，中论我们那么用五蕴来见佛，当然这个比较深的道理了哈。那么用五蕴来见，能不能离开五蕴见佛，都不可以啊。所以真正的佛是以缘起见法，见依法，以见法见如来。所以阿弥陀佛有没有佛？有没有？我老实讲啊，就算阿弥陀没有，都不妨碍你念佛会得成就。为什么？我从念阿弥陀佛里面见缘起见法见如来，有何不可？声音不过是实相之一分呢、啊，有何不可？何况他有希望净土之有，有无就像娑婆世界之有无，虽是障眼所生，但却如如实实的啊。虽墙壁是缘起性空，撞到了会起泡泡，会这样啊？为什么？如是因缘业力对你来讲如实受用，不同的境界，不同的清净心，受用的环境不一样。所以他有没有，其实在于法有没有，你那么相应，否则的话一句阿弥陀会念到哪里去，念到看你的心往哪里去， 但你如果能依此念佛法门，相应你诸法的道理啊，那这个法门所开展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地藏菩萨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悲愿，一个大愿。是啊，我所以说这个《金刚经》不以音声求我，不以色相见我。但能不能离开音声？既不执着音声，不执着色相，随缘于音声处、色相处，观其缘起。所以《大集经》就知道说，就讲不离音，不执音声，不离音声，不执音声，不见，不执色，不执音声，但也不离色，不离音声。就像中论所说的，不执五蕴，不离五蕴，不以五蕴见佛，不离五蕴见佛。为什么？一切法处见法即见如来，不能见法，就算看到音声，佛归佛，你归你啊。就算佛示现出来，把佛看成众生，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可以很有意思的？所以说每个人在念佛，你看一个人如实念佛，念到最后你自己应该，我所以就一直在讲说念佛有很多见证的角度，我们现在很少谈念佛的见证。一个人念佛，当然不断念佛的时候，他对世间诸法依然有比较深刻的关爱，他的念佛功夫其实是应该检讨的。当我不断念佛，念到功夫很好，对五蕴的认定啊，色就是色，受就是受，诸感受我不能这样受，我这样的苦受不喜欢，这样都是受，好好好。念这个跟世间心一直都没脱离，都没脱离，所以那个心不容易真正看到。一定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带着很强烈的三界心，所以对无印象会那么强。也就是我们的很多见并没有一分一分念进去，我们的念佛的那个决意并没有出来。我们会从一分对于弥陀、对于西方净土的一个肯定以后，然后从此更清楚地看到五浊恶世的真正道理。所以这个五浊恶世，我一直强调它的意义很深的。你必须要能真正体会那个五浊恶世的浊意是什么，因为它就是苦集两道了，苦地极地的内涵。对于苦地极地的了解，你才能知道念佛里面的灭道的意涵。我知道你两个反而打不来。好，我们的身心那么样散乱，好，我就用种种鼓励，用种种你能了解的。所以有的人说念佛即西方净土就像太阳神那个，我说啊，阿弥陀佛，乱讲一通。为什么？我今天要引导现前欲界烦恼重的人，我必须要讲出净土他能感受的那种清净相，所以我必须借由世间能的经验做一个描述净土的。他不能讲到说你们要往生净土哦，净土多好，不可说不可说，那我怎么去？因为你不容易让我感受到我去净土的意义嘛。所以你如果硬要附会说我们讲太净土法门这个西方净土是过去印度的太阳神的那个庙的种种的庙，哎呀，这个完全是学者自己不用功。因为在佛法在引导你要建立你的欢喜心的时候，一定是从你能领会的，否则你讲那个他无法体会的东西，他的好药心我们叫做善法欲生不来嘛。因为善法欲生不来，精进欲生嘛，因为欲为情依啊，欲为情依啊，欲善法欲是精进的动力啊。你如果没欲，你怎么会精进？所以一定要以能勾引他的那个善法欲，说先以欲勾心，后令入佛智，本来就是这样，就善法欲嘛，啊，信啊，这个，我们不是那个欲啊。欲圣解念定慧啊，由欲心生，精进力就会起啊，精进力就起。所以如果没让他对法有善法欲，有意热心，他那个法生不来，他生不来。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定是以众生现前欲界众生能感受，所以描述净土经常会有带的几分什么欲界相。黄金菩提，当然最近石油涨，也许以后讲说石油菩提，不过这个有点脏脏就是了，因为不是石油就脏脏的哈。不过因为他也可能会讲钻石菩提， 你不能讲那个某种东西无地，那什么东西世间所无，对吧？我啊，那我脑袋空空，我意象生不来啊，那个心的安住力跑不来啊，没有。所以到最后的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净土相，是不是叫像阿弥陀经这样不止啊？因为你现在只能这样理解，我再讲下去你也体会不来。所以以前有一个小孩子啊，哦，我常在一些课里面讲，因为那个小孩子我见过，他说那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有一次他父亲啊带来啊到道场来啊跟我讲，就说我们这个小孩子好像是不是走魔了？他说为什么？他说他有看到一些像，什么像？有一个菩萨拿着不知道什么东西，那这个上面啊放光，莲花由蓝到白，好漂亮。这个小孩子就这样讲，他父亲说完了，这说看到什么东西？上来，我看他这样描述啊，大概所有菩萨就这样，地藏菩萨是这样的而已啊。我说我就拿给他，是不是他？他说就是他。一般人不大会知道说白毫会放光啊，他看到的是白毫放光，所以这个你说用编也编不来。后来我就跟他问啊，因为他父亲在，他那个孩子在，我说那你还看到什么？他父亲以为就看到这一个而已，他说还有。我说你还看到什么？他看到西方净土像，他说黄金铺地，他的那个佛陀的耳朵好大好大好大，他说站起来都没有他耳朵一点点。大家看到那个黄金铺地，他说怎么漂亮？他说没办法讲，一个小孩子，他又经也没送过。后来想一想，这个孩子大概有因缘了，因为那个什么，他后来他父亲自己想说，其实这个孩子也怪了，他自己也糊涂了，因为他结婚的时候他就想说，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他第一胎的孩子要让他出家了，他自己先怀，他自己忘了结果孩子一生下来不能吃荤的啊，他会觉得营养不良，硬他吃给他吃啊，他就嚼一嚼，等他不见丢掉啊，他父亲又给他吃，你看自己发了愿啊，你看啊，这个孩子就只好勉强吃，可是只要一没看到吐出来就丢掉，那从小就不能吃荤的啊。他说他哪时候会看到这些像？其实他父亲经常带他在他们家书房念佛，他看到的是在念佛的时候，就打坐的时候啊看到的了，不是睡觉的时候。净土在哪里？我就讲净土多远，持一心换下一个心就到了。远呢，远到你永远到不了，为什么？你没有净土因缘，你的心，哎，下课我忘了。好，那这里心净土多远，十万亿佛土一心到一心，就这么距离。如果没那个心，再远再远，你再长再长，你到不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好。